小恩叔啊，给您啊聊了聊这个妓院。咱就说这个金黄、余杭、杭州这一带，像这个杭州的花牌楼妓院，它主要的这个收入是什么呢？花酒。在上个世纪啊，1930年前后，有一位老先生就回忆了，说当时啊，一席啊，这个酒席规定啊，得付费24块，几乎啊，跟当时旧政府啊，低级的办事人员一个月的工资啊相等。来客如果啊，拉着人来打这个麻将，一局呢，限于这个八圈，不另外啊收钱。说这种打牌喝酒啊，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做花头、打茶围，多半呢出现于啊以下的这几种情况。一个来说啊，是某一个姑娘要好的客人，平常啊有这个来往，这个妓院是很巴结他的，日常啊吃喝玩乐，不像他呀要办文钱，到时候呢叫上几个朋友来呀打打牌，吃一桌呀酒席。也就是说啊，吃这个花酒，这叫足够有余了。二一则来说，人家看上了某一个姑娘，特意啊来捧场的，拿这个呢作为这个晋升之阶。第三一个呢，茶商啊、老客呀，本来啊就爱搓麻将进行消遣，反正啊到处总得啊付这个头钱，不如啊到这个花牌楼来，有人陪着，招呼啊又非常的周到，特别啊。是这个花牌楼，他的这个酒席啊，别有风味，与众不同。也许啊，这就是交白船上的一风啊。这个花牌楼的这个菜呀、啊，一般的来说啊，也不是说啊十分的丰盛，也未必啊都是山珍海味。可是、啊、看似家常，但是却别有风味，烹调得法，那是有的这个菜馆里啊厨师啊所不及的。厨师啊都比不了人家。这位老先生就说了，他曾经啊因为家乡呢有这个客商贩运木头的相邀，去过几次，留下了比较深刻的印象。我们啊就跟他打岔，您是不是对某个姑娘有深刻的印象？说呀，他就说了，他说什么呢？他说呀，在这个1946年，这位老先生在这个福建漳州做过一次客。这个主人呢异想天开，在这个城外边江边上一条啊船上设宴。他说啊，本来是花船，歇业已久了，但是啊做的这个菜呢非常的有特色，大家伙可以尝一尝。这个闽南东山沿海它产这个鱼翅啊，本来啊是不足为奇的，那一天席面上却做了一碗假鱼翅，主要的是粉丝鸡汤，甭说不辨真伪呀、啊，说穿了反觉啊比这个真鱼翅鲜美。在这个席面上有朋友就说了，说先前这个船技多是江西帮，不知是否与这个交白船是个分支啊。这个花牌楼的妓院的宝娘啊跟这个姑娘的关系，有的是啊寄养女，有的干脆啊就是自家的女儿，有的是从小买来的培养而成的，反正啊不是雇佣啊和这个临时的差账，他倒没有这种关系。他们虽然说不像啊大家伙所说的这个歌妓那样多才多艺啊，但是总得啊善于这个交际，会这个灌米汤、拉拉胡琴呐、唱一曲皮黄啊或者小调啊，这才算是哎够格，这才算是啊您及格了，才能啊毕业。毕业干嘛呀？接客呗。如果说是头牌的角色，这个宝娘还得巴结他才成，因为这是摇钱树啊。到了一定的年龄，他们也要啊物色知心的客人，寻求这个归宿。姑娘按照规矩，除了叫条子出堂会以外，不能任意的让这个客人呢带出去到外面玩耍，这个是不行的。但是你比方说熟客、阔主，或者呀对这个姑娘有恩的，这是可以的。说这样来说啊，你也用不着啊像这个姑娘讲明了多少多少钱，或者论钟点的，或者论天的，那倒是用不着。但是你出手必须得大方。有这么一句话，宝娘爱抄， 姐儿爱敲。如果说啊，这个姑娘正值妙龄，正是一棵摇钱树的话，这个宝娘啊，往往的狮子大张口，要聚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办得到的。等到这个姑娘色衰珠老，也就只好啊，老大嫁作商人妇了。所以说那儿的这个女子命运，这是可悲的。如果说嫁到了如意郎君呢、啊，那玩意儿是烧高香，但是那样可以说少之又少，大多数啊不是那为了小妾，那就是被啊金屋藏娇，按现在来说就是小三儿啊小四儿，往往这个结果呀，不是被这个主家的大婆二婆给驱逐出去，或者被这个本主啊遗弃了，回头啊重新的沦落江湖，无人过问了。在这杭州的北面拱宸桥啊，这是嘉行湖啊土特产的集散中心，浙北平原河流纵横，它呢是个枢纽，来往的客商啊这么一多，这个娼妓啊自然就产生了。虽然说不能考其历史，但是肯定也是很悠久的。拱宸桥啊有这个长三，也有这个幺二，长三堂子在这个福海里约莫有十来家，嘉湖苏户这个人呢、啊、是非常之多的。苏户啊就是苏州啊上海呀、啊、以及啊嘉兴啊湖州啊这些个人比较多，近似于海派。听人说呀，规矩呢与这个花牌楼相仿，但是做的比较烂。如果说呀你没亲身经历过，你还真啊叙述不出来。有一位老先生我们采访到了，说这个幺二堂子家数啊远比这个长三堂子、多，约嘛三十多家。这位老先生肯定逛过，为什么呢？他把这三十多家的这个堂名啊好全都说出来了。这个地点在哪儿？桥东的临街，最有名的叫什么呢？醒狮楼茶馆，位于啊十字路口，是这个人肉市场的成交场所。每天下午啊开始，这个妓女啊一到了这个下午，按现在的钟点来说吧，哎，一两点钟这就开始啊到了这个醒狮楼茶馆了。好家伙的，为什么叫人肉市场啊？就是这么回事啊，肆意的调笑拉客，令人作呕啊。每家妓院的妓女啊多的两三个人，少的就是一个人，除了像这个旧的杭州市政府啊领取这个营业执照以外，妓女每个人呢、啊、另外有一张类似于啊身份证，这叫什么？这叫照会，白色的卡片，上面贴着半身的照片，注明了这个姓名年龄，按着月去指定的这个医院进行检查，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有这个花柳病的吊销啊此证，不允许你接客，治愈完了之后方准营业。但是实际上这种检查不是说非常认真严格的，有病的妓女仍然很多，流毒啊甚广，旧社会花柳病的医生广告哎呦特别的多，充斥于大街小巷以及啊那公厕间。为什么公厕里头有贴着这个花柳病的广告呢？哎，就这么来的，就是这个缘故。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改革开放之后，尤其到了80年代90年代，您看吧，这个大街小巷啊，尤其那厕所里头贴这种治花柳病的还有，等于是又回潮了。光顾这种啊幺二堂子这个嫖客呢，多半是啊哎小商人、行贩、手工业者或者店员的，纯粹就是为了泄欲而来，简单明了，在这茶楼看好了，那就带到这个妓院的房间，看完了证件之后，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完了事就走。过去管这个叫什么呢？您可听明白了，这个词啊不是现在有的，那阵啊就有，叫打抛。哪个抛啊？也是啊说个白话，这句话比较粗，就是说这男人呢、啊、哎要卸了，那叫抛。也有管这个叫打呀、啊、炮的，哪个炮？泡澡的泡，打炮。后来啊现在来说把这个写成啊打炮弹的炮了。这个词呢是这么来的，有这个历史的渊源。 您看您听评书好吧，哎，净长知识。这所用的这个费用呢，也就是银元或者先前的法币啊，都是1块钱，外带着给这个跑堂的呀、下人呢、以及茶壶啊，这个呢给个1-2毛的这个小费。如果说夜间留宿，如果说你住一宿，则是付费3块，另外啊加小费，小费加1，提取10%，给的时候呢再给3毛钱。但是啊，到了这个后半夜，这个妓女啊还得找你啊要一碗肉丝面，为什么呢？吃吃这个宵夜。据熟悉此道的人呢相告说，这里的妓女啊多数是航线附近的，比方说唐西的、德清一带的人，家贫无以为生啊，受这个高利贷的盘剥，走投无路，经营啊此业的这个老鸨，往往啊有人牵线，或者伪装啊慷慨，哎，代偿了这个债务啊，给你还了账了吧，或者托辞介绍工作，把你啊引诱到这儿来，将这些个女孩的家长啊给说动了，说带着你孩子学工去，带着你孩子做事由去，完了之后把这些个女孩骗到杭州，到了这阵老鸨们一变就成为了债主，并且啊善诉那都得花钱，一段时间过后，旧债新账合并在一起，利上加利，利滚利啊，那您就明白了，您还不起啊。于是啊一头逼债一头利诱，来自于乡间的这个少女没有不落入这个圈套的，但是呢也有啊怎么说呢不肯啊屈从的，或者即使啊被迫就范的，就消极的对付，或者呀身心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摧残，没有办法支持了，宝娘啊对这类的女子啊责骂以至于啊体罚。据说啊有的这个妓女啊从这个午后茶楼开市到这个入夜打烊啊接不到这个客，宝娘竟然啊脱下她的外衣，勒令她站在这个拱辰桥的桥头寒风刺骨，直到深夜。妓女的命运之惨，着实的令人同情。这个杭州沦陷时期呢，由于受到了日军开设的慰安所的这个影响，在这个市区内也有公开的开设了挂有招牌的妓院。当时啊，这个杭州南班巷紫禁里呀、那就是妓女的这个大本营，在那儿有长三堂子、幺二堂子。长三堂子比这个幺二堂子要高一等，长三堂子这个妓女啊是受这个妓院老板亲自或者聘请教师啊训练过的，除了这个弹唱以外，还得会陪这个客人呢、下下棋呀、吟几首诗啊、对几副对子啊，还得对对联，那是自然呐。人家客人出了羊肉，他得给人对啊萝卜，对吧？羊肉搓萝卜丝汤，来点稻米干饭，多好吃！人家客人说了，我给你出啊。上联绸缎，人家妓女说了萝卜，人家客人一听，哎姑娘不对，怎么还是萝卜？我们这是绫罗绸缎。人家妓女说对呀、我们这是罗布啊，罗布罗布啊，一罗布啊。人家客人说了，我呀给你出一个茶壶，人妓女说了萝卜，怎么茶壶也对萝卜呀？妓女说对呀、没错呀。我这是罗杯，一罗茶杯。这客人一听，你见天的没事，你使萝卜使惯了是怎么？不过这是个玩笑，但是这些个长三堂的妓女啊，并且啊少数的还能啊写一手好字，画呀、几笔啊、山水啊、花卉，到这个长三堂子去嫖的，大多是啊，政府里头的。反动的政客啊或者是文人呢、嫖长三堂子，这个钱呢你也得多花一些，除了应该交的这个夜宿费之外，还得啊拉几张台子，也就是说啊摆几桌的花酒，邀上几个朋友拉拉场面，聚几桌啊这个赌局，使这个妓院的老板呢多捞一些个钞票。比方说在当时汪伪时期，海盐县的县长劳瑞文呢每个月 都要到这个杭州来，来了之后就把妓院作为他的临时的公馆，赌钱呢、吸鸦片呢、请客，一切一切的这个消费都是由这个妓院老板给他安排料理。他的朋友都知道劳瑞文呢到了杭州，只要到妓院就能找到他，他就会啊在这个妓院里啊接待你，拉住你啊，哎，喝老酒、吸鸦片、赌钱呢，这倒不错，拿这个妓院呢当了办公室了。据说劳瑞文呢在这个海盐县县长任内刮了这个地皮来的这个钱，刮地皮来的钱，说个白话就是贪污来的钱，几乎啊全部的送到妓院了。他嫖的这个妓院呢在这个杭州长三堂子当中，这是设备最好的，妓女啊最多的，头牌也是最硬的。这个妓院的名字叫什么？云香院。老板啊是当时杭州的四大金刚之一，日本宪兵队侦缉组的组长，叫陈春辉的开山门的大徒弟。这个主啊叫于香珍，于香珍的小老婆四干娘有个绰号呢叫云里观音。您听这名字云里观音，哎呀缺大德了，把这观世音菩萨都给亵渎了。他开设的劳瑞文呢所嫖的妓女啊，这名字更好听，叫什么？叫婵娟，不过前头有姓，叫朱婵娟。1941年7月的一天晚上，这位县太爷在这个云香院吸足了鸦片，因为啊贪色过度，导致于啊脱阳，死在了殷婵娟的这位身上。哎，这倒不错，真落一个美死了。说这么一来，好，轰动了整个杭州全市。当时南班巷紫禁里啊挂有牌子的妓院一共是21家。说你怎么知道？我们采访的老人啊，其中属于啊长三堂子的有5家，属于12堂子的16家，还有不挂牌的，到这个游艺场啊或者马路上啊跑动的啊，流动着跑的野鸡啊，那叫一共加起来啊是8家。妓女的人数啊，据当时统计，南班巷一共是175人。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啊，像在这个杭州的三桥址啊、涌泉新村、湖滨路这几条啊胡同里巷里头，吴山路还有东坡路一带，私娼人数也很多呀。杭州啊沦陷之后，这批私娼啊也就啊公开的卖了银了。在这个延陵啊新泰旅馆，也就是杭州后来的解放以后叫人民旅馆，当时啊有4个单间房、2个双间房，这儿也是妓院。这个妓院的老板啊姓张，有个外号叫翘胡子。他原来啊是在这个拱宸桥啊开妓院的。在这个沦陷以前呢，这个拱宸桥由于啊有这个日租界的关系，开设了很多的这个妓院。福海里前前后后啊，左左右右几条这个弄堂里头啊，墙门房子都是长三堂子或者12堂子，有一大片子醒狮台啊茶店。有老先生就说了，就跟那个旧上海四马路青莲阁茶馆一样，每天啊下午2点啊不到，从这会儿起，说这批妓女啊就前前后后云集在茶楼里头招揽生意。当时啊这个拱宸桥市面繁荣，类似于啊天津的南市，那些个茶馆也是从这个中午以后妓女云集。这个杭州城啊，从这个杭州城站到这个拱宸桥有这个铁路支线，日夜来往有好几班车呀，来往于此，交通非常的便利。杭州沦陷之后，火车啊停驶了，说这家醒狮台茶馆还有一家荣华大戏院也被火啊给烧了，从此拱宸桥啊市面一落千丈，妓院老板啊只得把这个妓院给敲迁呢，有的啊迁到这个杭州市里租借这个旅馆，有的搬到了南班乡，有的就搬到了金华。当时在这个杭州的日本堂子，日本人啊叫慰安所，这个慰安所也有啊3-4家，其中规模最大的也就是慰安妇啊妇女最多的，那是设在了慈幼路泗水新村。 泗水新村呢，里面有啊十栋日式的楼房。这个日式的楼房啊，它不高，一般的来说最高了三层，前前后后的房间里面好都住满了这个慰安妇，大约100多人呢。听说有时候遇到了这个部队调访的前后，说这些个慰安妇还供不应求，您得排队呀、啊，排队才行啊，那是还得抓号呢。其次那就是城站杨市街呀、西霞里慰安妇呢，人数也在50多人。据说这批人呢都是朝鲜的妇女，吴山路清泰第二旅馆楼上的这个2号、4号两个房间也是日本堂子，开堂子老板呢是一个日本的妇女，这个年纪啊大约在30多岁，这个名字叫什么呢？川岛群子。听说呀，这个川岛群子啊是早稻田大学毕业的，曾经在这个日本的每日啊新闻当过这个编辑。他这个堂子只有4个日本姑娘到他那玩的呢，据说都是日本高级军官，后来啊也是半公开的让中国人呢、啊、去。中国人呢一开始不敢去，他也不接待，后来、啊、中国人也有去的，不过花钱呢多。但是这些个中国人去啊，说了我为什么去，许他日本侵略中国就不允许我中国人玩日本人呢，我必须得玩他，为什么呢？我这也算抗日。